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仲裁。今天我们来聊一种神奇的物种——海参。这是一段古早的采访影片，记者拍下了厨师拉开海参的画面。等等，这是海参？难以置信。来到户外，记者想拍得清楚些，厨师先让他量量这海参有多大，20厘米，然后开始拉皮。慢慢的，海参变成了毛巾，又变成了地图，最后竟然被拉成了半透明的窗户纸。再用尺子一量了，竟然达到了91厘米。记者正要惊叹，没想到师傅又开始收拢海参，放回水中晃一晃，竟然恢复如初，还是20厘米。所以这就是海参以形补形的真正原因吗？其实海参的秘密很多很多，比如传说中千年黑万年白，这头价值33万的白海参真的是万年海参吗？为什么潜入深海？专家们似有尴尬地告诉我们，深海8-9千米以下，90%的动物种质量是海参。还有为什么今年新闻忽然爆出100元3斤，海参价格大跳水，8珍之首怎么了？难道这是人类掌握了深海开采的技术，还是这背后另有什么让人摇头的商业内幕？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记得20年前大学实验室里，学姐忍着满手华丽，终于提取出几毫克海参肽以后，她尴尬地说，这东西就是一坨4亿年前的胶原蛋白，一言不合就水解，真是要了老命了。没错，为什么海参能极限拉皮还能复原？因为这是来自4亿年前的胶原蛋白。比如除了上面的古早采访，如今的网络自媒体上不仅有这种山东师傅用250克海参拉出 0.6 平方的新闻，甚至还有号称海参王的鲁菜大师高树健竟然拉出了 0.0019 毫米的最薄海参。这其实都是在说海参体内的胶原蛋白不愧是进化了4亿年的洪荒之物，确实强啊。因此是否可以吃啥补啥，用海参来美容养颜呢？首先在电子显微镜下，我们看见胶原蛋白是这种网状结构，很有弹性。可是著名的皮肤科医生加尼马赫托曾说，从20岁开始，人体中的胶原蛋白会以每年 1.5% 的速度递减韧性，这就是衰老的真正原因。同时消化科的医生又说，我们吃下去的任何蛋白都会被胃酸分解，成为一段段没啥功能的短肽链和一组组利于吸收的氨基酸，然后身体吸收这些短肽链和氨基酸，再用作组装别的蛋白。所以理论上吃啥补啥的古代逻辑，在现代医生眼里这就根本行不通。但是有科学家怀疑，这些被分解后看似没啥功能的短肽链会不会就像程序碎片一样，如果身体是一个爱偷懒的程序员，那他会不会在制作皮肤胶原蛋白的时候懒得敲代码，就直接把这些破碎的海参胶原蛋白短链拿过来用了？要是真这么干的，那岂不是就相当于为衰老肌肤注入了海参4亿年的洪荒胶原之力吗？有点意思吧。其实学姐当年的提取就是为了论证这个问题，而至于身体到底是不是一个懒惰的程序员，这个大家见仁见智。另外补充一点，我们吃了海参肉，其主要构成是它的结缔组织，而这种结缔组织也是它能生能去的关键结构。而同时呢，我们身上也有一个名叫海绵体的东西，拥有大量同类结缔组织。所以但愿我们的身体真的是一个懒惰的程序员吧。总之这就是海参的第一层秘密，以形补形的原理。可是海参为什么会长出这种形状？如此一大坨胶原蛋白结缔组织躺在海里，这不是纯属摆烂找死吗？按理说不应该早就被吃个精光，为什么还能苟活4亿年呢？我敢打赌，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也会和我一样的震惊，这是海参？如此十手干饭的海黄瓜，以后还要我怎么心平气和的吃它？其实经查询后得知了，这是海参在捕食海星卵。绝大多数的海参是滤食性的，它们有一个长满了触手的嘴。那为什么我们吃海参的时候从未吃过如此克苏鲁的触手嘴了？因为捕捞海参以后，处理第一步就是去除这个嘴。至于为什么，不妨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海参有骨头吗？啊，当然没有骨头啊，前面都说了，这是一坨胶原蛋白和结缔组织，哪来的骨头？ 但事实上海参是有骨头的。首先在科学家的实验里，他们用透视显微镜发现海参体内有很多像轮子和船锚一样的碎骨头片，只不过它们比花粉还要细小，口感和肉眼几乎无法察觉。另外，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明明有时候海参已经泡发清洗得很干净了呀，但你还是能从它的尖端吃到一点点硌牙的沙粒感。你以为是没有洗干净，其实这很可能是没有处理干净的海参嘴，因为它嘴附近就埋伏着很多这类较大的细小骨骼，用来当作牙齿使用。另外，由于这段影片被摄像老师拍得过于细致，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如此难得的食手干饭的画面。其实在其他的摄像画风当中呢，这个嘴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到底是吃了什么深海克苏鲁啊？然而别怕，还有更加克苏鲁的。比如就在2019年4月，古生物学家们又有了新的研究，这块 4.3 亿年前的化石被证实是海参最原始的始祖形态，它竟然是一条身披铠甲的盘形触手怪。只不过这铠甲触手怪呢， 4.3 亿年来经历过太多的沧海桑田，看淡了，躺平了，才变成了如今一坨胶原蛋白的模样。就连昔日的铠甲也都变成花粉放入体内了。但是毕竟曾经是铜锣湾扛把子，海参至今也保持着三种行走江湖的独门绝技。海参在遇到危险时会喷出这种白花花的管子，这到底是什么？当200年前古生物学之父及灾变论鼻祖乔治居维叶首次观察到这些喷射物的时候呢，他将其命名为居维叶试管。居维叶记录说，这些管子有粘性，会像胶水一样困住敌人，同时这些管子也有微弱的毒性，能够麻痹对方。后来又有科学家进一步证明，这些居维叶试管其实就是海参的肺，或者说呼吸线吧，长在屁股周围。当海参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会首先把自己的肺喷出来，够吓人的吧，这大概就能吓跑对手。然而对手如果是人类这种大家伙继续对海参发起攻击了，那海参就只能放更大的招了，直接喷出肠子和内脏，这简直太克苏鲁了。森哥，你当年在史前铜锣湾究竟经历过什么呀？不管他经历过什么，总之喷出来以后大概率敌人会享用肠子，会以为海参死了，但实际上海参还有第二大绝技，马上就要再次震惊对手。漫威宇宙中的死士超能力是哪怕被炸成了碎片，没几天之后呢，又能重新长出手脚胳膊，而现实中这就是海参的第二绝技。喷出肠子以后的海参并不会死，而是趁敌人震惊之余呢，立刻开溜。注意，是用他那仅存的一坨结缔组织和胶原蛋白开溜而已。科学家们曾经做过实验，某些品种的海参甚至在被切成三片以后休息几天，又能重新长成三根新的海参，这简直是挪模遗体再造神功啊。怪不得南洋传说在如今茫茫的北澳大利亚大海之上曾经漂泊着一群古老的海参部落，他们和他们的神功再造海参当年被郑和发现，甘之如饴，然后推荐给明朝皇帝，皇帝甚至恩准让他们统治过数个世纪的中国海参贸易。另外在郑和之后400年，居维叶也记录过一种神奇的海参疗法，那就是当渔民在岸边被礁石划伤血流不止的时候呢，会有老渔民潜入海中抓一条大海参出来，海参害怕会吐黏丝，然后迅速收集这些黏丝涂抹包扎，这不仅能止血消炎，竟然还能辅助伤口迅速愈合。所以这就是古人眼中挪模遗体再生造化的仿生学原理吗？怪不得明清士大夫们如此追捧海参。接着海参还有第三大绝技，那就是最近几年新发现他们竟然能潜入人类从未想象过的深海。2017年日本团队潜入马里亚纳海沟，他们用一个发射器平台控制海底机器人，这个故事我们先前专门聊过。当时说专家们意外发现一些全身透明的海参正趴在海床上绿石洋流，因此专家们通过它破解了深海生命抵抗水压的两大法宝。 低，理论上水深大于4000米的时候呢，水压会大到直接将细胞中的水分子压入蛋白质，让蛋白质失效。但后来科学家发现，深海生物体内有三甲胺氧化物，它能够有效的阻止水分子进入蛋白。第二，理论上水深大于6000米的时候呢，水压会进一步增强，强到能直接将蛋白自己压到一起，让它们失效变性。所以曾经科学家一度认为6000米以下不可能有生命，而这些万米深渊中的透明海参却证明呢，它们体内还有一种名叫氢泻基醇的物质，可以有效的阻止水压将蛋白质挤压到一起，这真是太神奇了。上次我们只说到这里，但后续科学家们又沿着这些透明海参探索，竟然发现深海海床上躺着数以万万计的透明海参，甚至更进一步估算出来，它们占深海8900米以下 90% 的动物总质量。看来这或许就是它们亿万年前抛弃铠甲的原因，它们进化出了完美的血肉之躯，开始潜入深海，统治那片地球上最难以到达的地方。这里的海参千奇百怪，有粉红色的，有透明的，有会飞的，还有长满毒刺一样的，等等等等。比如这条蛟龙号曾经在马里亚纳海沟意外拍到的紫色海参，还比如这种蒙特利湾水族研究所拍摄到的深海海猪，它们吸食海沙，数量巨大，行走并不靠肌肉，而是靠一套独有的液压系统。这还不算完，最让科学家惊奇的是，它竟然还负责保护帝王蟹的幼苗。这些小帝王蟹为了躲避捕食了，也会来到深海，然后找一只海猪藏到它肚皮下面，接着迅速成长，在经历过数次蜕壳以后呢，长成巨大的帝王螃蟹，并且最终告别海猪教父，开始独闯大海。然而为什么会这样，科学家们目前也正在研究当中。可能海参作为昔日克苏鲁，内心还是保留着这种造小弟的大哥风范吧。比如在浅海，很多海参会被隐鱼当作防治使用，看准呼吸孔一开一合的节奏，哧溜一下钻进去，然后吃都不用出来吃了呀，因为海参有内脏啊，吃完它还可以再生呢、啊、这大哥做的真是割肉喂鹰养小弟啊。但有时候大哥实在无法容忍了，就会找一只螃蟹住进来制衡隐鱼。但是你要如何请走螃蟹呢？这不比隐鱼更疼吗？另外，我们的海参大哥还有一门不算绝技的绝技，怎么说，可能是他作为昔日大哥最后的倔强吧。为什么过去无法养殖海参？也许这段实验很能说明问题。当海参被困于铁盆之中时，它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半个小时后吐出肠子，5个小时后直接原地消失，开始化为一滩清水。虽然海参的生命力极强，在2度以下可以冬眠，在20度以上可以夏眠，随随便便睡上3-5个月都不用进食，而且还有强大的再生造化神功护体，这让它轻松熬过了数次生物大灭绝。但是它却喜欢自溶，一旦水质变差，一旦无法逃脱，大哥就会开始释放自溶酶，让自己化为一滩清水，就像在说士可杀不可辱一样。科学家们说，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生物应激反应。可是如何拿捏大哥这种骄傲的心态？这不，山东烟台养殖户赵老板偏偏不给海参大哥们喂食，故意饿着他们，反而成功实现了池塘养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本来海参生长缓慢，从1两长到4两需要1年时间，而海猛子从赵老板池塘捡上来的这些海参呢，根根4两，却只养了4个月，而且还一口饲料都没喂，这么神奇的吗？记者继续拍摄，忽然摄像机里发现塘底的海参正在吃一条条像饲料一样的东西，这难道不是人工投喂？面对质疑，赵老板笑了，他示意记者继续跟着这些饲料拍。很快记者又拍到了一种产生这些饲料的小沙洞，还能往外喷水喷沙，这里面暗藏何种玄机？继续拍摄，原来这里面竟然有活物，不是贝类，软软滑滑会蠕动。抓出来以后又发现这活物怎么还有点像海参，还会喷水变形。可能山东朋友看到这里已经笑了吧， 这可是山东至宝海藏啊。为什么昔日鲁菜一统天下？就是因为鲁菜师傅们有独门秘方，传承自春秋鲍叔牙时代的秘密味精海藏粉啊。就像我们在鲍鱼节目里聊过的一样，大约在2600年前，在齐国铁三角管夷吾鲍叔牙齐桓公在他们开发糖心干鲍用酒宴和奢侈腐化天下诸侯的同时了，鲍叔牙其实也已经秘密发明出了用海藏晾干磨粉以后制作味精的工艺。这种鲁菜味精一直秘传了2400年，到了200年前依旧是鲁菜师傅们只传给亲儿子的秘密配方，这是宁可被慈禧太后杀头也绝不透露半句的东西。原来彻底破解，赵老板竟然在池塘里制造了一种海参海藏互生的生态系统。首先，海藏隐藏在藏底，用一个 U 型管过滤海水，它爱吃海水中的藻类，效率奇高。可同时呢，海藏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它是根管子，虽然在体内消化了藻类，避免了池塘藻类爆发毁灭水质，但它排出来的饲料却依旧富含营养，如果多了又会让细菌爆发呀。而恰好这种饲料呢，海参特别爱吃，于是再在塘里投放大量的海参，细菌问题也解决了。同时海参虽然也是根管子，但毕竟是苟活4亿年勇闯万米深渊的管子啊，它有极强的消化能力，被它吃进去的东西科学家们检测过，排出来的时候呢，除了硝酸盐和磷酸盐几乎全是二氧化硅，纯沙呀。而海藏呢，最喜欢的又恰好是这些被硝酸盐磷酸盐滋养的微型藻类，简直是完美循环。一测温度，哪怕水温只有5度，赵老板池塘里的海参大哥们也没有半点冬眠绝食停止生长的迹象，他们依旧在大口大口地吃着海藏饲料，长势喜人。最重要的是，一片池塘赵老板可以收获2波海参和海藏赚钱，高，实在是高。最后赵老板向记者透露，判断海参好坏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往地上摔，如果弹得越高就证明它的结缔组织胶原蛋白长得越好，十分滋补。然而如果是干海参呢，赵老板补充说，看刺，一定要蹲实，如果细长一碰就断肯定不行，你看我这个刺可以直接用来拆快递。再看它的整体硬度，一定要怎么都掰不动，甚至用脚踩都踩不坏的才好。其次看嘴，海参嘴如果肿了，那就证明大哥生前过得并不好，可能是某些物质偏高让大哥吃饭很痛苦。再次看脚，海参脚是他用来吸住礁石防止风浪的武器，如果健康了，他的脚会非常健壮，反映到干海参身上，那就是腹部饱满的颗粒状结构。最后看腹部切口，如果又厚又黑，那证明海参干之前呢，结缔组织十分的厚实，泡发以后也能泡得更大更有劲儿。这就是来自天才养殖户的鉴别方法。接着采访完赵老板呢，记者又前往山东蓬莱，这里的王老板竟然将海参与海鸭混养，又创造了另一种全新的生态模式。一来到海边，记者就看到了王老板正在用海参喂鸭子。真的假的？这鸭子得怎么卖呀？王老板笑而不语。原来秘密是这样的，起初王老板开了家海参养殖工厂，产量蒸蒸日上，可他忽然意识到工厂一年要扔掉2吨多的海参嘴，这有点浪费啊，想加工吧，这东西里面全是克苏鲁牙齿，根本没法吃啊，那怎么办呢？有一天王老板心情不好，海边散步，忽然看到了海鸭。对呀，海鸭不是专爱吃沙石吗？这能帮助它消化，那何不用海参嘴来喂海鸭了？接着不是不知道，一试吓一跳，吃完海参嘴以后，鸭子反而越长越瘦了，一个个精神百倍，活力十足，根本没功夫长肉啊。但是谁养海鸭是为了吃肉啊？当然是吃海鸭蛋呐！而这种活力十足的海鸭蛋简直绝了，那黄澄澄的油水可都是来自海参的精华呀。不得不说王老板真是个天才。就这样，记者帮我们采访完了北方的辽参，但事实上在南方，在香港的干货店，在闽粤的佛跳墙，其中的海参并不用辽参，而是用郑和当年在南洋发现的再生造化之物。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海参好吃吗？如果你想分辨身边的某位朋友是不是真的脑瘫时刻，那你就问他这个问题就好。其实海参就是一坨胶原蛋白和结缔组织，除了弹牙它根本没有味道啊。所以海参自古以来除了鲁菜师傅们的海藏味精秘传，它就根本不是美味之物啊。比如这件出土于大连旅顺口的新石器时代罐子，被鉴定为海参罐，是四五千年前大连先民已经开始煮食海参的证据。出土很多啊，但从来不出现在贵族墓葬当中。接着到了三国时代了，吴国丹阳太守沈仪在宁海水土异物志中首次提到了海参料理，说海参被宁海民叫做土肉，烤着吃。你烤一个海参吃吃，绝对跟吃橡皮筋一个口感呐、啊，太硬了而且没味儿。再到了元代了，养生家贾明甚至认为海参性寒微毒，肠胃不好的人千万别吃。所以从新石器时代到元代，除了鲁菜秘传，我们其实都不太吃海参。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呢，那个即将改变海参命运的故事就要来了。先回到1405年，当庞大的郑和舰队从越南战城出发时，他命令一支小分队前去探寻古老的望加西水道。因为在古代航海家传说中，如何从南洋抵达印度洋阿拉伯，除了马六甲，还有一条更长4000多里的望加西水道，从赞城出发往东过苏禄海，再向南穿行而下，抵达望加西，前往圣诞岛，在北上斯里兰卡。这可能是史前南岛人抵达马达加斯加的宏伟航线，郑和船队当年去过的地方也远非地图的几条线段可以囊括啊。比如圣诞岛上的华人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有人说就是这支望加西小分队去过澳大利亚，以及1420年的欧洲海图上在好望角出现的中国帆，这真的是远航美洲的郑和小分队吗？等等等等，各种郑和鬼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这支郑和小队呢，在离开战城以后很快到达了望加西，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西疆。他们发现这里居住着一群望加西人，而望加西人散捕海参，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望加西人向郑和小队展示了海参再生造化的神力。所以如果你是小队队长，看到这儿是不是眼睛都直了，这我们的大船长太需要了呀。二话不说，海参和望加西人一同打包上船，立刻起航往斯里兰卡的方向追上了大船长的舰队。之后的故事可想而知，虽然郑和身为穆斯林并不一定能吃海参，但是自己宫中还有那么多宦官同事和皇帝老板呢，他们肯定喜欢，于是很可能就这样望加西海参一脚就踹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最开始还是宫中吃吃，很可能是被当作某种丹药使用吧，因为食谱不详。但到了天启皇帝，我们终于在饮食号上中看到了海参食谱，竟然是佛跳墙。其中说天启皇帝喜欢用海参和烤蛤蜊、炒鲜虾、甜鸡腿、笋鸡腐、鲍鱼、鲨鱼筋、肥鸡、猪蹄筋一起小火慢炖，对吗？这才是海参美味的正确食用方法。胶原蛋白和结缔组织虽然没味儿，但紧密的网状结构却特别吸味儿啊！你把它其中吸满了各种佛跳墙原料的极鲜之味儿，那绝对是一口下去流连忘返，同时还能再生造化，强化结缔组织和胶原蛋白，试问哪个皇帝能挡得住？就这样，天启之后是崇祯，崇祯之后是大清，海参佛跳墙也就随着皇家食谱散落民间，随后一发不可收拾。比如至尊老饕袁枚就在自己的随园食单中说，海参三法，第一，芥末、鸡丝、凉拌海参，这里能吃出大海的味道。第二，笋丁香菇加高汤煨小米海参，这能让你吃出宫廷的口感。第三，豆腐皮、鸡腿肉和7种蘑菇煨煮海参，这能让你吃出大自然的山海之境界啊！真的，尤其是这7种蘑菇煨海参，我亲手试过，记得放松茸，绝对靠谱。接着到了1780年左右了，望加西人已经垄断了1/4的中国海参贸易，他们每年12月从西江南下，只用一条小船就能跨海抵达北澳大利亚，捕捞最极品的海参制成干货，然后7月份准时通过华商船队 让他们成吨成吨地出现在厦门港口。因此这就是最正宗的南方海参，猪婆参必须来自北澳大利亚。如果要吃古法佛跳墙呢，也一定要用这种旺加西人的猪婆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传承2400年的鲁菜师傅们发话了，海参我们山东辽宁那海水下面也有很多啊，而且我们有秘传，不信我烧一个给你尝尝。于是北方珍馐葱烧海参诞生了。分析起来，这也是一种用葱油高汤以及秘传的海肠味精入味而成的高级品味啊。想象一下，200年前我们谁也没有吃过味精，但忽然鲁菜师傅给你端上来这样一盘吸满了海肠味精的海参，会是什么样毁天灭地的效果？更别说那诱人的葱油了，其中的丙精牛醚，那是一种能直接刺激多巴胺分泌的物质啊。接着奢侈的大清沉沦在海参当中，人们甚至将它评为八珍之首。可忽然日本人来了，他们说，海参我们的北海道也有很多很多，要不你们试试。如果你来到香港的干货店，就会发现这里简直是世界海参的博物馆。除了传统的辽参、猪婆参，这里还有来自日本的北海道参、来自俄罗斯的大红参、印度的沙参等等等等。其中日本的北海道参最贵，一方面是市场追捧，另一方面是北海道海域水温低，海参生长缓慢。比如这颗6-7厘米的干参，在别的地方可能只需要3-4年长成，而在北海道呢，则需要7-8年。因此北海道参被认为积聚了更多的怎么说营养物质，或者直接叫天地精华吧。总之它们被誉为海中的宝石，市场很愿意为之买单。它与辽参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有6排刺，而辽参只有4排。其次，日本海参还有关西参和关东参，分别产于大阪以南的温暖海域次少，和东京以东的北方海域寒冷次多。它们和北海道参品种相同，但只有其中几品更靠北的才能被叫做北海道参。另外在古代，日本人也学会了吃海参，江户时代所谓云丹、唐末、口子三大珍馐，其中的口子就是指海参肠。没想到吧，日本人爱吃海参肠，而理论上这恰好是被中国人扔掉的部分呢。然而视野扩大，万万没想到地球西边另一个爱吃海参的民族西班牙人也是吃海参肠，扔海参肉啊。比如这道美味的西班牙海参饭还上过著名的美食节目《人间风味》，在其中与中国的葱烧海参对决。好了，不扯远了，继续回到香港干货店的故事。接着，如果按市场逻辑推理，比北海道冷水更冷的是海参崴及库页岛海域啊。而这里为什么叫海参崴？有一种说法认为，曾经的海西女真在库页岛到海参崴一线发现这里盛产海参，于是纷纷捕捞运送到海参崴，再由海参崴转运入关，供应中原。那么这里的海参岂不是更加天地精华？因此在香港干货市场里呢，也有这种备受青睐的海参崴海参，叫做大红参。它们也有6排刺，但比北海道参更红，目前没有养殖，十分天然。而它们的干货长到5厘米了，这就需要10年左右啊。可它们有时候竟然比北海道参还便宜。捕捞海参的人叫做海碰子或者海猛子，他们的技术已经传承了数百年。到达捕捞海域以后呢，先高喊上岸，这是祖师爷的规矩，目的是告诉水下的大鱼和神明，以免他们被矛刺伤。船停稳以后呢，他们会先扔下软管，这是海猛子的期待，在水下呼吸全靠它。而100年前呢，没有软管，海猛子全靠一口气上下海床，十分危险。接着海猛子穿上厚厚的毛衣和头罩来保持体温，再套上一件防水的胶衣，胶衣胸前的开口设计是为了方便穿脱，穿好以后用胶带扎实，随后在腰上绑上数十斤的铅块，连上软管，戴上眼镜，又在脖子上挂一个网兜，扑通一下就跳入了只有2-3度的海水当中。调整好后，一个猛子潜入海底。海底的光线很暗，但海猛子们传说有一种如雪片一样光亮的万年白，却会像精灵一样偶尔在你梦中出现。海猛子们相信这是大海的神明，有道是千年黑万年白， 古代海猛子即使在海下没看清楚，不小心捕到了这种白海参，也会立刻将它扔掉，祈求平安。同时，白海参极罕见，经常是一家海猛子经历两代人也才能捕到两三枚而已。然而2018年呢，却有一位富豪花33万一公斤的天价买走了这只被海捕上岸的白海参，从此了最贵海参诞生。但同时，昔日神明的外衣也似乎被金钱毫不留情的剥去。所以白海参究竟从何而来？科学家们研究以后说，这就是大自然中的白化现象，和白虎、白猿、白蝙蝠一样。而白海参呢，由于失去了保护色，在大海里就是一坨闪闪发光的胶原蛋白，因此十分容易被捕食，也就更加稀少。然而有一个海猛子的故事却十分传奇。据他说呢，那是20多年前的一次海捕当中，他忽然被眼前的两抹白色击中。那是什么？这位海猛子名叫陈立强，他先是擦了擦眼镜，然后立刻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竟然一次出现两头白海参，千年难遇，那我是否可以把他们抓回去繁育后代了？果然，陈立强将他们带上岸，又经历了10多年的搜寻和培养，在全国范围内再搜集到26只健康白海参后，他们被成功养殖。如今走进陈老板的养殖棚，这里面竟然是密密麻麻的白玉参，每只售价据说其中最极品的与等大金条同价，而哪怕是品相次一点的市场款也要800人民币一条。随着海参养殖技术的发展呢，昔日的八珍之首如今正在飞入寻常百姓家，比如神奇的北参南养技术造就了新闻中百元三斤的奇观。还记得海参低于2度冬眠高于20度夏眠的习惯吗？如果不让它们冬眠夏眠呢，会不会长得更快一点？果然福建峡埠的养殖户们先到青岛大连收购养了1年半左右的辽参，然后让它们住进这种立体公寓，再用船直接运到峡埠海域，这边的海水温度高，它们不再冬眠，继续进食。同时南方规模化的养殖场还会十分精细的管理，定期给不同大小的海参宝宝分房养殖，加速成长。如此养5个月了，竟然相当于在北方养了2年。而5个月后临近夏天，福建水域眼看着就要升温夏眠了，这个时候北方养殖户们又会带着资金杀入南方，大量收购返回北方加工制作，成为各种海参产品上市销售。这就是海参的秘密，从史前怪物到餐桌珍馐，从深海精灵到百元三金。也许在这个阖家团圆的腊月26晚上，你也正在准备2天后年夜饭上的海参珍馐。所以希望我这篇满满海参的故事可以像过年为什么要吃海参一样，祝福大家新年节节高升。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我也祝大家新年快乐，节节高升。